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《查经法》第四集了。那么在这几次的栏目当中呢，我们讲的是希伯来诗歌的结构特色。
之前呢，就和弟兄姊妹讲完了先知书、律法书、历史书，而现在讲的呢，就是希伯来的诗歌，其中主要的是以诗篇作为例子的。
那么上一回呢，我们就讲了希伯来诗歌最重要的结构特色平行，那么当中包括了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、综合平行、交叉平行、首尾平行等等。那么除了平行之外呢，希伯来诗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。
对，希伯来的诗人呢，他对于用字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，所以有一种叫做离合体的出现。那离合体的离呢，就是离开的离，合是集合的合。离合体呢，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希伯来诗歌特色。
好，什么是离合体呢？离合体呢，又称为字母诗。一般来说呢，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按照顺序来造句。当然，这是需要在原文希伯来文才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那英语和中文的圣经翻译呢，都没有办法呢把这个字母诗的神韵表达出来。
提到字母诗，箴言的31篇的第10到31节，那就讲到了贤德妻子，那呢就是一首美丽的字母诗。而至于诗篇的第9篇、第10篇、34、37、111、112、119和145呢，都是属于字母诗的。
诗篇119篇呢，可以说是最宏伟的字母诗了。全诗呢分为22个段落，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，每个段落用一个字母开头，那么写到最后刚好就用完了22个字母。更伟大的是呢，每个段落再可以分为8节，而每一节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。那这一类用离合体写成的诗歌呢，传达的信息是十分完整的，像诗篇119篇一样，就表达出律法的全备和人完全的顺服。
除了离合体之外，诗篇最丰富的就是它的意象的运用，就是说从生活的经验当中具体的说明了他们要解释的属灵真理的。
意象的运用呢，也就是呢弟兄姊妹所熟悉的不同修辞手法，可以分为4类来说啊。我们只要举些例子呢，弟兄姊妹就会更加明白。
对，第一类呢叫做名喻。名喻是什么呢？相信也不用详细解释了。诗篇的第一篇第4节是一个例子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堪比被风吹散，这就用了堪比来比喻恶人的。
那这是名喻啊。第二类呢是隐喻。隐喻呢是最适合用来描写神的，例如说呢，神是登基的君王、牧人、战士、父亲、岩石等等。那么诗篇当中呢有很多这一样的例子啊。诗篇18篇第2节就一口气用了很多的隐喻。经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、我的山寨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神、我的磐石、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、是拯救我的脚、是我的高台。
对，这真的很多，我也数不清了。那第3类的这个意象的运用就叫做拟人法。诗篇的98篇第8节就用了这一类的意象的，经文说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水呢是不会拍手的，这里呢就是用了拟人法来描写，而突出了那种的喜悦。
那么第4类呢是夸张法。约伯记37章第1节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。经文说，因此我心战惊，从原处移动。那这里夸张的形容啊，心脏会因为战惊而移动的位置。
如果这个意象运用得好呢，一定可以吸引我们这些的读者呢投入了经文的当中。至于希伯来诗的另一个特色，就是喜欢用一些重复的句子。诗篇的33篇的第13节就是了，那儿说，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 这很明显的第二句是在重复第一句所表达的意思。假如真的没有第二句呢，这节经文的意思仍然是完整的。
那么最后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呢喜欢用重叠句子。好，看例子啊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是一个例子了，提醒我们不要跟从恶人。而在重叠当中呢，又分为多叠式和结语叠式两种，
听起来也挺难的。
这
个多叠式啊，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排比句。我们就来看诗篇的十九篇七到九节吧。那儿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
那么听完了这一段经文，相信弟兄姊妹很容易知道什么是多叠式了。好，至于这个结语叠式呢，则是指啊重复的把结果说出来，然后呢再列出原因。那诗篇136篇就是一个例子，诗人呢每一节都强调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然后呢呼吁我们要称谢神，当中包括了神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顾念我们等等。
总括的来说，诗篇呢是受到启示的希伯来人的祷告还有赞美诗歌集，这个作用呢是表达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宗教的状况。很多人在患难当中，在困惑或者喜乐的时候，都喜欢看诗篇。那么我们在查考诗歌体的时候，又要注意什么呢？
无论是哪一类或者是哪一首诗篇啊，我们都要断定它的神学教导。当中有三个步骤呢，是可以帮助我们的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要考虑诗篇的文学题材。
之前呢，文慧还有杨丹也说过，诗篇可以归纳成为七个大类，包括了哀歌、赞美诗等等。而每一类的诗篇呢，都有特殊的信息。比方说，哀歌主要是讲到受苦和试炼，而君王诗呢，就是以君王为中心的，有时候也会以弥赛亚为中心。至于咒诅诗呢，就讲到仇敌等等。
那么无论呢是哪一篇，神的主权以及立约的应许呢，都是主要的核心。
对，另外呢，诗篇也赞颂了神的子民的伦理的责任，指出了属神的人必须对神有忠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多为神来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诗篇当中讲到这个义，也就是公义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。一个人必须和神建立了关系，然后才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。
刚才呢，我们所说的都是判断神学的第一个步骤，就是考虑呢诗篇的文学题材。那么查考诗篇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？就要整体性的解释圣经，不能够单独的解释一段的经文，而是呢必须从整卷的诗篇来解释当中经文的内容。
对了，诗篇的第一篇呢，就举一个例子吧，那儿呢就强调了信心生活的正面，一人在神的手中凡事顺利。至于诗篇第39篇却偏重了生活的负面的，当中讲到生命是很短暂的，如果我们只是注意了单独一篇诗篇的意义，忽略了整卷的信息，就容易产生矛盾了。
那么有神学家说啊，整卷的诗篇反映出人和神建立关系之后呢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，而个别的诗篇呢，则只是包含整篇图画中的一部分而已。所以呢，要看清楚一幅图画是什么样子，就要看整体了。
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诗篇在写作的时候也用了很多的隐喻来描写的，这也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需要留意的，尤其是读到咒诅诗的时候呢，就要更加小心了。因为在咒诅诗当中啊，很多时候也用了夸张法，那么我们就要谨慎地找出这篇诗的主题是什么，它在隐喻背后究竟还包含了什么意思呢？
那么最后呢，第三个查考诗篇的步骤呢，就要留意诗篇的信息在某个程度上呢，是和以色列的宗教仪式敬拜系统有关系的。 那主要是表明以色列人活在神面前的那种欢乐。从这一方面来看呢，诗篇一直呢在强调一项事实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和认可，生命就会失去意义。
很多研究诗篇的学者都同意，每一篇的诗在以色列的敬拜当中都是可以用到的。至于全体性的哀歌和感恩诗呢，就更能够反映这一种的用法了。那么个人性的诗篇多少都是和宗教的礼仪有关系的。
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诗篇的其他特色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我们提到呢，这个希伯来诗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离合体，也就是字母诗这样的一个特色。最好的例子就是诗篇119篇。
对，诗篇第二个特色呢是它意象的运用，就是说它用了什么技巧呢？当中有四个的，第一是名誉，第二是隐喻，第三是拟人，第四呢是夸张法。
那么第三个特色呢，就是喜欢用了重复的句子来表达意思。
那么最后的一个特色了，就是用重叠的句子。
好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起来啊。那么诗篇呢是有它很丰富的神学意义的，我们在查考诗篇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释经原则呢必须留意，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特别跟您分享。
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特听主声音。
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。